瞄准中共，美军最新计划出炉。美国官员说北京恐怕在冬奥之后侵台。英国外相警告中共恐怕会利用乌俄危机侵略印太，担心中共渗透。美国拒绝世卫增加捐款要求，涉嫌隐瞒在中国有专利，美国华裔教授认罪。北京出现疫情高风险区，进入全面应急状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号礼拜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空军杂志20号报道，美国空军已经将5个联队指定为先导联队，同时将会更加注重以整个联队为一体，执行快速海外部署和作战任务，并应用在大规模高强度战斗当中，这样将会更加有效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等强大对手。根据美国空军的声明当中提到，空战司令部司令海利上将在近日的一份备忘录当中确认将5个联队指定为先导联队，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第四战机联队、乔治亚州的第23联队、内布拉斯加州的第55联队、亚利桑那州的第355联队以及爱达荷州的第366战机联队。在这些联队当中，第四和第366战机联队主要操作 F-15E 打击鹰战机，其中第366联队还下辖使用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的第390电战中队、第23和第355联队配备 A-10 油猪攻击机，以及搜救用的 HH-60G 铺路鹰直升机和 HC-130J 超级大力士搜救机。第55联队就肩负全球侦察、情报、指挥管制、电战等任务，旗下拥有 RC-135、OC-135、WC-135、EC-130H 等多种不同的航空机。另外还有5个联队被列为绝境先导联队，作为在紧急情况下上述联队的补充，包括操作 F-22 的第一战机联队、操作 F-16CJ 的第20战机联队、操作 F-22 的第325战机联队、操作 F-35 的第388战机联队以及第633空军基地联队。美国空军第15航空队指挥官法兰克斯少将表示，由于未来美军需要面对中俄等强大对手，不能够再好似过去20年一样以中队为单位分批部署至海外作战，让美国空军启动先导联队概念，加强联队整体共同遂行作战的能力，并特别注重如何在简陋环境下运作，以便在太平洋或者欧陆前线基地受损时仍然能够有效执行任务。根据美媒霍士新闻，前总统川普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日前在新闻节目 The Story 当中分析表示，台湾其实是太平洋上的塞子，长期以来阻挡中国进一步对日本和美国的海上侵略，而俄罗斯乌克兰关系深深牵动国际局势，北京正在密切观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一旦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中共最快将会在北京冬奥之后入侵台湾。奥布莱恩认为，其实台湾身系美国重大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共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美国西部海岸，假如台湾被中共控制，共军就会企图侵犯太平洋，威胁夏威夷、加州、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奥布莱恩还表示，一旦北京成功入侵台湾，就可以同时切断与美国结盟的日本以及纽西兰、澳洲、菲律宾等其他盟友与美国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21号亦都表示，他预料2月份北京冬奥闭幕之后的某个时间点，中共当局将会发动侵略台湾的行动。麦考尔对传媒表示，中共在南海的行为已经变得如此挑衅，如此具侵略性，他真的认为在冬奥过后，世人将会见到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 麦考尔并主张，拜登面对当前乌克兰危机而表现出的拙劣作为，向美国的竞争对手发出了他软弱的信号。麦考尔批评，民主党前总统卡特是他遇过最差的总统，但拜登更差。他从未见过不够一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就如此迅速地下降，如此快速地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受损。而根据资料显示，麦考尔的讲法并非没有先例。俄罗斯在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开始调动俄军至克里米亚，随后的几个礼拜里面，俄军就完成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吞并。英国外相卓维斯在1月22号刊登的澳洲悉尼晨风报和世纪报的访问当中警告，中共当局可能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作中共发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侵略行动的机会。根据悉尼晨风报和世纪报22号报道，卓维斯在访问当中说，俄罗斯正比以往更加密切地和中国合作，侵略者在度共同协力。我认为这样让我们这些国家有责任要携手合作。近期莫斯科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估计多达10万大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有意入侵，但是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他预期俄方会采取行动。同时，共军的战机正升高在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活动频率。卓维斯说，中共政府的恶意行径关系到英国，因为中国的影响是全球的。北京利用经济胁迫对付欧洲国家立陶宛以及澳洲，并且正寻求在全球扩大势力。这些问题不是分开的，英国和澳洲正面临多个侵略者的全球挑战，我们正目睹全球专制政权联合起来。卓维斯和英国防相华礼士21号在澳洲和澳洲外交及国防部长进行2+2会谈，当日并在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演说。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发现一个意识形态真空，正极力填补这个真空，全球侵略者有恃无恐，是我们自冷战以来所未见过的。他们寻求输出独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好像白罗斯、北韩、缅甸等这样的政权成为俄罗斯和北京的最亲密盟友。此外，英国外相卓维斯呼吁，英国和自由世界盟友必须共同回应全球威胁，加强同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关系，坚定地击退全球侵略者。根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捐助国，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世卫提出的增加成员国年度捐款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由捐助者直接控制的单独基金，原因是美国政府担心世卫未来应对中共的能力。根据世卫1月4号在网上发布的一份文件，该提案由世卫可持续融资工作组提出，将会增加每个成员国的常设年度捐款。该文件说，已经公布的提案要求成员国的强制性捐款从2024年开始逐步增加，以便到2028年占世卫组织20亿美元核心预算的一半，而现在这个比例不到20%。对此，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反对这项改革，因为美国担心世卫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来自中共的威胁。针对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由捐助者直接控制的单独基金，该基金可以为预防和控制突发卫生事件提供资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世卫组织持批评态度，川普曾经指责世卫替中共说话，中共被指在2019年疫情爆发初期延迟同世界分享信息，川普因此宣布美国退出世卫，而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不久就重新加入世卫，但官员表示，世卫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并对世卫治理和应对不断上升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中共威胁的能力提出担忧。此外，路透社的报道当中还提到，参与会谈的四名欧洲官员亦都证实了美国的反对意见。其中一名欧洲官员说，其他大国包括日本和巴西亦都对世卫组织的提案感到犹疑。 阿肯色大学教授洪思忠因为隐瞒咗同中共嘅联系，被美国政府指控多项电汇欺诈同护照欺诈罪。1月21号，佢向美国司法部门认罪，承认有关佢喺中国有发明专利嘅问题上作出咗虚假陈述。根据美国司法部20号发布嘅声明，今年64岁嘅洪思忠被控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作出重大虚假陈述，佢表示认罪。司法部之前宣布，洪思忠系阿肯色大学教授同埋研究员，而且一直担任该校高密度电子中心嘅主任，参与咗好多由美国政府资助嘅研究项目。根据法庭文件，喺中国申请嘅24个专利上，有佢嘅英文名或者佢出生时嘅中文名。而根据阿肯色大学规定，佢需要及时向大学提供全面同埋完整嘅发明披露，而且所有受该政策约束嘅人嘅创造发明应该归大学而并非个人所有。但系洪思忠冇向阿肯色大学披露佢喺中国嘅专利。而且喺接受联邦调查局嘅调查时讲大话，否认佢系呢一啲专利嘅发明者。此外，佢获得咗好多中共政府颁发嘅人才奖，但冇喺阿肯色大学嘅利益冲突披露表当中列出呢一啲奖项。对此，司法部表示，洪思忠嘅量刑判决预计将会喺大约4个月之后宣布。目前北京市疫情持续扩散，已经蔓延6个行政区，其中丰台1个小区升级为疫情高风险区。随住北京冬奥会日渐临近，当局宣布各区保持全面应急状态。1月22号，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22号中午12点，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近14日累计报告8宗本土确诊病例，从即日起将万柳园小区定为高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有1个高风险地区同埋1个中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为房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大街8号。官方仲通报，21号下午4点至22号下午4点，北京市新增12宗病例，其中9宗确诊，3宗无症状感染。丰台区玉泉营、花乡、石柳庄3个街道全员核酸检测显示，被管控嘅重点人群当中2人呈阳性反应。今次新增病例当中，多数喺丰台区，但有1人喺西城区，亦即系意味住北京市疫情又扩散多1区，即系西城区。目前北京市患者遍及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不过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质疑数据真实性。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徐和建话，当前北京市疫情呈现多点散发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求各区保持全面应急状态，以最快速度将疫情控制住，确保冬奥安全等。此外，北京市正受中共病毒 Delta 同埋 Omicron 2种变异毒株双重挑战。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